所以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你的话语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因为你说过当你被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当这个世界当世界上的人都被这世界吸引去的时候，只有你可以把这人在这吸引回来，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哦，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比你所造的更美好，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旨意比你所安排的更美好，是吧？我们就说人人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都能够明白你创造我们的心意。哦，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看见，当我们被感动的时候，就我们的心就要回来归向你。哦，把这当去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男男女女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定义在面要高举你的名，我们定义在面要传扬你的名。主啊，求你给我们机会，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的力量。哦，主啊，当我们有机会传扬你，有恩典那个见证的时候，主啊，你就做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哦，因此我们再次说，主，在大安区，大安区的这个光要进到大安区，这个光要充满大安区。哦，在大安区里面再没有任何的黑暗。哦，主啊，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光。哦，信人就得救，不信人就被定罪。哦，主啊，我们在说，只要光进来，只要光进来，这个地就要改变；只要光进来，这个地就要复兴。哦，主啊，求你进来，求你进到我们的当中。哦，这是我们这些年在面临的等候，这也是这些年我们在面临的呼求。哦，如今到时候了。哦，主啊，当我们像从前面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念，只是为这个地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垂听。哦，主啊，没有想法，只是为这个地，哦，能够得救，这每个灵魂得救来呼求的时候，主啊，求你的信得到满足，因为你说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做成这样工作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作为，成就你的旨意。哦，主啊，我们这边呼求你，等候你，仰望你。主，我们这边也在这边观看你奇妙的作为。哦，神啊，赞美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四节。第九章，然后会从第五节我们就一直读到第十四节。我们起来读。到了复活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人中若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一个少女出来打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煮死，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 二人就上去讲。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也是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确实是没有错了，神这时候应了百姓的要求，虽然时间还没有到，虽然那个预备的那个人还没到，不不，百姓说我们要一个王，而且从人的角度，这个王已经定下他的可以做什么，或为能够为百姓做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能够帮这些的带领百姓能够扩张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上次我们提到了第八章里面提到这个，然后来治理他们，一说让他们都过一个平安丰盛，而且能够真是如果能够征战的时候能够所谓打赢。人是看外貌没有错了，但是神看的是这个内心。不过当人要求的时候，不然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神就会做一件事情叫做任凭。所以呢，就像大卫说，你宁愿落在手中，不要让神任凭。因为神的任凭从某个角度上是很恐怖，不见得一定那个的任凭带着刑罚是很严重，但是当神说任凭，当神转眼不看你不看我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已经真是远离神到一个的程度，要回转都已经很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人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甚至在，所以有个神学家讲究，我们在神面前一直要求要自由。这是讲到罗马书任凭的时候，他讲，当我们在神说你不给我这个，你我要这个，你不给我，我不要这个，你就把这个放，哦，神的，你我管我管成这样，我要自由。所以罪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要独立，要 independent from God， 就我不要神来管我，我自己管我自己事，我有需要再找你。我小时候要，现在我已经大了，我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管我干什么？所以在这个的角度来看，所以人离开了神，不见得一定要发狠。做很大的所谓犯很大的罪，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再说了，所以神不一定要报复我们，神不是要所谓的这个好像抓住我们一点的过错就好像这个很小气的一定要追究，不是。神说如果你一致的拒绝我，拒绝我，有一天我真是做个决定，那拒绝我就放手吧，那时候你的光景比现在更糟糕。所以当我从罗马书明白，所以任凭，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这个第二章就讲到几次任凭，所以神不是没有办法管这些所谓的拒绝他的人，乃是神用一种的方式叫做任凭。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哦，神你看我这样的做神都没有管我，意思是说我这样的罪不算大罪了，所以神不计较。所以保罗说没有这种事情，神现在的任凭是宽容你，希望能够悔改。不过在任凭当中要悔改是越来越难，因为神任凭，神一说他理都不理你，可以这样的说，否则还一直感动你，一直责备你，一直兴起环境所谓的管教你，到那个程度你都拒绝，神说那我就不管，不管的时候要回头还更难。 OK， 回到这边来，不然怎么样，我们看到第一个的王不是神拣选，是人拱出来的，你就知道这个王的软弱。当然我不说神拣选的人这个做王就没有软弱，但是从这边看见几个很明显的软弱是在这边发生。第一个，这边是讲了什么他没有错了，他是奉这个父亲的这个命令去找这个驴子，就带了一个仆人，这两个人。你会发现呢，当这个扫罗做了一阵子，找了一阵子，也跑了蛮多地方，不能够说他不花力气，到了苏佛地等等，所以扫罗就对跟从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因为他放弃了。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他不会放弃，但是领袖的一个不会放弃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讲，扫罗不是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把驴子给找回来，丢了几个你总要找到了。不过他所谓的努力了以后并没有达到任务，不过他以努力了做他的理由，然后就跟这个朋友说，我们回家吧，免得我父亲不在乎那几个驴子，但是呢我父亲很在乎我，在乎我们的，因为我这么久不回来他会担心。从一个角度上是对的，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有时候人家有些真的这不是有些就蛮多，不是我这样的祷告，我都为自己祷告，祷告完了我就交给神，这句话很对，我都祷告完了我就交给神。不过多了以后我跟他熟一点，知道他祷告什么，为什么祷告，其实对他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呢他发现是没有事情发生，他说我已经都祷告就交给神吧。 OK， 这有两个的交给神，有这个我已经祷告了我交给神，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交给神是因为没有事情发生我也没办法，所以就交给神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交给神意思我该做的都做了，但其他那个部分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但是神一定会做。一个就是说我弄了半天都没有事情发生，那就交给你，有点点也不叫赌气了，有点点说反正我搞不清楚就交给神，意思说事情发生也可以，事情不发生我也搞不清楚，就交给神。另外一种是什么？交给神就我这个事情必定会发生，我做了那个部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努力了，不过我想那个要交给神，因为这个事情神会应许要发生。从刚刚那个角度就是扫罗，反正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反正我们回家就跟神跟他福音报账，我们走了一天了，走这么久或走多少道日子我们找不到了，我努力了这么久做不到，我就交给你们，我已经做了该做，其他不行你就找别人去做吧，或者你真要找那个驴子你看看要多派几个人去做，你派我们两个人去搞了半天，一说他放弃。但是另外一种呢，刚刚我说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你相信事情必定会发生，然后你做是人的那个部分，你的力量那个部分，但你发现到个程度，所以我常这样的说，这是一个是现在他是不是这个 Federal Express 这个总裁我就不晓得他常写一些文章啊，是写在基督教的杂志上，是鼓励传道人。中间我学的有个蛮重要，他说我们要把问题放外，你要看从一个问题来说，你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叫做 problem 啊，不说过吗？哦，我有问题。现在我很喜欢用这句话，牧师我有个问题，他讲了一大堆以后，那我讲完那底下我就问，那你的答案是什么？牧师我就是没有答案才找你。那如果没有答案来找我，那不叫问题。你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考试了我给你五个问题，是谁要给答案呢？我考试，你们都学生呢，我考试考数学给你五个问题， OK， 现在有五个问题，请问谁要给答案呢？ If there's a problem, there must be a solution. 所以但是有些老师比较厉害一点，那有五题，有一题的是那个学生更不懂，故意让他不要考满分，让这老师觉得好厉害。所以有一题说老学生说我们都没听过，老师说就是有一题啊，如果那题答出来就100分，那教都没教过他就给他一题。不管怎么样，从这个问题来讲 the problem 意思是说，如果在你的环境，甚至说神给你个问题，你一定要相信神一定给你有答案，这给你提升你的 potential， 提升你的潜能，帮助你的思考的模式当中让你思考更加的慎重更加成熟。所以考试是好的，但是老师故意把你当掉，这个老师就不太好。不过基本上你有问题，所以他说 If there's a problem, there must be a solution. 所以如果真的现在同工来找我，牧师我就问你，我想问问你，将来不然他讲十分钟二十分钟完以后，我一定要问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很多时候他听不懂我讲，牧师我就是没答案才找你，我说你一定有答案，不然你反而跟我说这是你的问题。坦白说这是你的问题还不是我的问题，我给你答案干什么？那另外一个不叫 problem，另外一个叫 The Facts of Life， 就是你身上。我很喜欢打篮球，其实我投球很准，但是我个子就不高啊。你打起来就很累，尤其一对一的时候更累。如果一个团队打的时候，我还钻来钻去还跑，可以躲开防守我的。 如果一对一的话，因为我个子不高，防守我那个又高的话，那真的我拿他没辙，连出手都很难出手。我问不能够高一点，神啊，问不能，这个你不要去埋怨，因为这个叫 the facts of life， 天生就这样。OK， 当你说 there's a problem 的时候 ，OK， 你 you must have a solution。当你说 there's a facts of life 的时候，这是 it's not your problem， 这是谁的 problem 啊？这是神的 problem。他长让你长这么高就这么高，他让你这么胖就这么胖，他让你从那种比这原生家里面还辛苦的出来就这样说，没有什么好埋怨，接受。然后就是说 ，It's your problem， 你要帮我 solve 这个 problem， 你要把我这种的天生的不足，如果真有缺陷的话，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你的美意是什么？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真做不来，所以我们人都想啊，十全十美，意思是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都凑在那神啊，都给我。神说 no， 我们要分开。我什么都给你，你就更不用脑筋了，你也不需要去磨练，你也不需要所谓的忍耐，你就每样东西饭来就张口。所以你到底有多少潜能，你都从来搞不清楚。所以在服事当中碰到许多困难，我还伤了蛮多脑筋，我们祷告完没有释放，那个我常讲到说神是医治的神，跟他讲祷告完那个人还说，哦，牧师我痛了，还痛痛得厉害。我突然发现这个是 the facts of life， 我本来天生就不会医治，我哪有这个能力。我说神啊，这是你的 problem， 既然你让我明白你是医治，既然你给我有机会宣告你是有医治的神，那这事情怎么发生？所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你交给神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所以要紧，你发现一个领袖啊，他是第一个，他对神是忠心的，他可以尽他的力量，不是说他尽到力量以后他就说神啊我不行，不行确实他承认不行，但不行的当中有两个，一个就说神啊这个事情更不可能，我放弃，我有做完，另外说神啊这事情必定要发生，是我不行的时候应该是你行的时候，当我做完我这个 part， 这时候是你要 fulfill 你的那个 part 的时候，那个这是一个。所以领袖的第一个，你看他先不要说他能不能成为领袖，你看他给他一个简单，所以以前的王明道牧师在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大概不太有年轻了，他在以前在大陆，他是为主，你从某个角度是为主，差不多是殉道的，他是为主缘故。他这是我的老牧师告诉我，我还没见过他。我老牧师告诉我，这个他的学生呢、这个王明道牧师，他底下一些学生的同工，他最喜欢看的就哪一个可能会成为领袖，或者他成为领袖，因为我每个人都要擦桌子、擦椅子。每个人都擦，就每个人做上课都要擦椅子，所以他发现他把椅子不仅把椅子面擦完，他把椅子翻过来还擦底下的，所以他比较像领袖。你看以前传道选领袖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为什么要找这种领袖？他也不没有什么特别口才啊，我等比如讲说，哦，我看你们全部擦椅子都擦上面，最后他可以把椅子翻过来还擦底下的。一个领袖很重要，是忠心。所以第一个事情，你放弃了吗？或者碰到很多事情放，甚至在办公室，甚至在职场，主啊，我都为你做见，哦，不过已经一年下来都没什么果效，我放弃。这个放弃不是一次哦。后来这个仆人就给他一个建议了，这两个人啊，这个仆人很有意思，这个仆人就，哎，我们这边听说有个先见。基本以前不叫先知，叫先见，这也对，因为最先的为什么叫先见？他应该先看见，他才能够做先知啊。OK， 我常讲说，代祷者是寻求，先见或是这个 seer， 或是说这个守望者叫 watchman， 这看见，最后一层层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说先知，他就把它讲出来，把它看见讲出来，先知很重要。因为常常属灵的事、奥秘的事、天上的事、永恒的事，没有人给懂的。直到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或是懂，就是有人要把它讲出来。 所以如果神的心意没有被人讲出来，事情是不会发生。所以讲道是非常重要。所以从那时候，就从一个角度来讲，讲道也好，或是你更加分享神的话语也好，或许你带着先知的责任恩赐，所以先知跟讲道在保罗心意念里面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你就更多前书十四章，因为只有讲的时候才有事情发生。我们可以带着很多需要来神面前，所以在刚刚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觉得蛮重要，就有人已经把这个讲出来，大安区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要是从自己的想法，我要宣告台北要复兴，除非你看见，不然的话你是什么这个假什么奉圣旨啊，假冒圣旨，是你看见才宣告。所以为什么今天听到很多聚会当中宣告宣告都没有事情发生，一年没有事情发生，五年没有事情，因为都不是这个。我奉主名宣告台北要复兴，台北现在就要复兴，神说不是，现在不是台北要复兴，我要台南复兴，你懂了我讲一句话意思。我绝对不反对这个行军祷告绕着总统府走几圈，我们走了七圈，现在总统府还在那里，因为神没有叫你去绕总统府啊。有一次我在南部一个这很南部一个讲道完了以后，这个那时候我的现在也是不是很正常，不过那时候我在一天不吃东西，我没有心情，我就想着那完以后我要吃这个聚完会，晚上那聚会完再去吃饭，所以牧师就带我去吃饭晚上，所以那十点多走过一个地方，是一个庙，是在那个镇里面，那个地方不大，是一个蛮大的庙，就镇很大。啊，他这个庙这么这这，那就跟他再讲一下属灵征战。在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那个路边呢、啊，就那种小火锅就蹲在那个地方。因为以前比较大的，大概也没有那边也没什么大餐馆，不过就只要大人大都关门，就弄的所谓吃宵夜弄的。哦，我们就聊了蛮久，聊蛮兴奋。所以回来在路上的时候啊，牧师这样，礼拜天讲完以后，你要不要带着我们整个教会来这边绕着这个来祷告 ？OK， 我们第一个，我们现在祷告。我跟说，牧师，你现在要祷告，我们明天要做这种事情嘛？如果你告诉我，神告诉你明天要做这事情，我一定顺服。我去到任何一个教会，我从来没有想我要做什么。我去到那个教会，总是说，牧师，只要下了飞机，等到我上飞机，这个时候你要我做什么？只要出于神，只要你告诉我是神。我一定会配合，虽然我是讲员，甚至我从一个角度我是比较成熟一点，或者年纪大一点，甚至有人说你是大牧师，那种没有这种事情。你去到任何一个教会，去到任何一个 local church， 那个的负责人是那个 local church 的牧师，不是你。你一定要 submit， 要顺服，你要 under 他。所以就跟他讲这事，那没关系啊。那明天的聚会完以后，我就跟会众说，要跟着你，我叫欧牧师要带我们去绕那个东西。OK， 那我就说，你看他想都没想，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也认为事情是对。我说，牧师，你要祷告祷告，你神告诉你，你第二天这样讲，跟会众讲的，跟我讲，我一定会照着去做。所以那不是我的问题，问题是你们。那没关系啦，他还没听懂，还没听懂。那牧师，我就告会众，这个明天你就，哦，我说我不是这样，你要知道，这就属灵征战的。不要说明天了，如果大家没有预备，绕完一圈以后呢，绕完了，我绕一圈还几圈不晓得，绕完以后再下个礼拜没有来聚会，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被病了，都生病了，都打啊，这样子，那不要。今天教会我们都很希望成功，不要误会我，这牧师是我很好的朋友，是以前我的会众，后来带他信主，不，后来他出来做传道人，很好一个地。但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我们甚至愿意忠心一个人，我们听他。但是我要的是不是忠心哪一个人，你要忠心这位神，因为神呼召你，你听见神，你照神的话去做，神才会负你责任。不然的话你要有人负你责任很难的，那是属灵的事，那是神的事，那是那个征战的事，人不能够负人的责任，只有神才能够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边要讲到一个到底有没有忠，我很喜欢这个思想，不是那个有没有才干，那个 你发现好几个，真的我不说过吗？有些牧师我要跟你，真的，后来把我吓一跳，因为他牧师，我给你打个电话，牧师，我从国外回来，我已经把工作辞掉，我就要回来。像这个，你丢都丢不掉的，你懂得我讲句话意思？这人就是要跟着你来学，跟着你才配搭。怪不得有一次，那个1989年的时候，一个先知，两个先跟我们讲，他说神会兴起一些人不多，这些人要在你的底下，你要成为他的老师，他要成为你的这个门徒，你要成为他们的 discipler， 大概 half dozen， 他说。那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情，没想到一个人，这些人都在做事的，都在企业界里面的，有些是年轻的，有些的有些是已经大家已经蛮有成就，他居然把工作辞掉就跑回来。牧师我听了这个电话，打电话的话，我就睡不着觉，我说怎么办呢？这样我就安排让他，因为希望这样学得更好一点，最后他们还是说，牧师我就这样来，就这样跟你一起来学习，当然我也在学习，不是我这么有本领，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忠心是很重要，从昨天讲到现在，那忠心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这个操练来，所以仆人说我们去找先见看看他会告诉我们，那对早来讲 OK， 他还是蛮尽力的，那反正该做的就做嘛，不然说那边有个先见可能父亲问到有人去问问你都不去问，那就跑回来干什么？ OK， 他也做该做，不过他心中的不愿意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找先见的话照理讲应该有礼物，我没有礼物啊，吃的东西都用光的，我身上也没有带钱，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心中是不愿意，他心中是决定最好能够早早的把这个任务告个结束，纵然这个任务还没有达成。第一个理由是我该做都做，甚至如果说要问问专家我也去问，那但是问专家我没有这个条件呢、啊。没想到这个仆人跟他说，我这边还有仆人呢，不要忘记了，不是主人，我还有一颗色的这个银子四分之一点点，以前没有硬货币的，以前就是一块金一块银啊等等，就看看它有多重就是了。那其实这个也是算值钱，但是呢是有人这样的说，是银子的四分之一，所以银子比金子就便宜啊，然后再四分，基本上是值钱的东西，但是说不是很贵的东西。OK， 总是这样吗？还好这个扫罗这个没有这样说，哎呀，这样的这么一点点礼物多丢脸，还好他没有讲这句话，起码有个礼物就去。所以基本上这个领袖，所以有些解讲这个领袖的，如果增加领袖，他是一个迟疑的领袖，意思说他不能够做决定的领袖，从某个角度上他是不能够坚持到底的领袖，这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OK， 到11节的时候他们就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说先生在这里没有？女子说哦，你们要找这位先见吗？哦，刚刚我们在碰到他，他就在前面，他要去献祭去，因为这个献祭完以后这些百姓才可以吃饭啊，等往丘坛去，在当时丘坛是蛮多，是一个 open space 比较高的丘陵，所以叫丘坛，就小丘的上头，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他们敬拜神呢，就献祭也在这种在城的外面不远的地方，一个小高高的地方这边献祭，但丘坛在圣经是神说不行，因为丘坛除了用来所谓的献祭给神，也是很多外邦人用来献祭给神，就外邦献祭给外邦的神。那甚至以后到最后一个这个以色列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已经分不出丘坛是给神用的还是给这个所谓的外邦神用的，甚至在当时连拜拜耶和华也拜拜这个外邦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丘坛的时候是神不喜悦，不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可能是吧，所以呢这时候还做这种事情。不过这时候呢这个使女就说，现在你们上去必遇见他，请大家留意这边所讲句话第12节，女子回答说，他在这 他在你们前头，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因为等等等。这句话的整个的口气是非常的 urgent， 非常的所谓的催促的。你赶快，我刚才看到他，就在前面，你一定追得上，等等等。意思说呢，你不会 miss 的，如果你马上有行动的话。如果你再拖一拖拖，可能就不见了，可能你要找他又要花功夫了。如果现在你不迟疑的话，追上去，他就很前面，不要迟疑，就，而且他还有点时间，因为献祭完，他可能就回城去了，然后就吃饭去了，你要去找他也就不太容易。现在是在秋坛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目标是很明显，找他是一容易找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迟延。所以第24节就必遇见他，所以二人就上前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也上秋坛去。 OK， 再讲到第三个，这边有讲到，刚刚讲到这个领袖，基本上他是一个犹疑的迟延的领袖。不过感谢主，神真是，如果神要做事情，他定义会给他机会。第一个给他的仆人，给他旁边有个仆人，如果没有这个仆人，大概事情就已经，这个故事就没得读得下去。所以他的父亲好派他，还派一个仆人跟着他，而且这个仆人蛮所谓的这个思考模式蛮不错的。他觉得事情已经跑了一天了，只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把该做把它做完嘛，或是说应该把这个目的把这个责任给达到，所以呢就跑，就跟他说，哦，我们要找到他，有个城里面有个先见，而且这个仆人真的也蛮慷慨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这边有个礼物，虽然钱不多，而且呢，神这时候兴起另外一些人，这个叫做女子。所以对，如果没有这两种人或者两伙人，我想扫罗要走上去还蛮难的。要遇见撒母耳基本上还不容易呢。Okay. 所以我相信，不论我们多么的信心不足，或许我们的领袖多么的所谓的软弱，甚至用不忠，但是神如果给你机会，他一定给你机会。神，所以神的任凭到最后是你故意的，这是保罗在罗马说的，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故意不分享，神就任凭。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很感谢主。虽然你是一个所谓，我是一个，或者你是一个所谓的，我就是不太愿意承受责任，甚至一些责任来我们就推。其实不要忘记了，摩西也是这个样子。神跟他讲说，他好多借口、理由。那这些的人，不论是摩西也好，不论是这个扫罗也好，你发现这是一个的人的天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人有资格做领袖的，你可以同意吗？除非神预备那个人才能，那这就跟另外一个事情很有关系，是神的 calling 很有关系。所以一个成为属灵的领袖，一定要有神的呼召。我上个礼拜提了一下，不是因为别人一些的需要，甚至要对你的要求，你有一些感动，你不能够把别人的需要成为你服侍的动机，否则你最后被压垮的。因为每个人都把需要加在身上，你承担不起的，不是你不愿意。所以有人说，牧师这样的话不是没有爱心嘛？我同意是需要有爱心，但这爱心不能够从人的那个爱，因为那个有限。我不说你的爱不好，所以你需要有神的爱，叫做永不止息的爱，爱是永不，叫做没有条件的爱，甚至是不会改变的爱。所以祷告你需要有神的呼召。那这边呢，就是有神的呼召。如果用这个做一个比喻，坦白说，这个扫罗并没有很清楚，起码从天生来讲，他对父亲的这个所谓的要求，甚至当撒母耳跟他讲后面读到的时候，跟他做王的时候，他说怎么有这种事？他发现他承担不了这个。你是他真的谦卑承担不了吗？还是他不愿意承担这个使命？这是另外两个不同的看法。我们总是领袖啊，人的领袖总是喜欢选他要领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他想要领的那班人，他要把这样领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你就发现 当人做个领袖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因为出于人，那万一他起来做领袖了，因为他只为他自己，所以这群人跟着他人一定是在他的控制的底下，一群的人，所以上面讲到一个人吹出来的王都是对为自己的打算，然后最后就是为自己的话，怎么把地图抢过来，把别的国家把它抢过来，然后不仅这样，还要交税啊等等，然后就控制这些的人。人就这样啊，人的领袖就这样。出于神的呼召，这样的领袖，主耶稣是典型的例子。他从来不是为人，不是为神，不是为自己，他从来就为人，然后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那我想呢，从扫罗虽然他的这个整个的 image 给我们讲是比较消极，甚至有点负面，但是从某角度来讲，我们是可以学蛮多功课。怎么神怎么把一个这么的自私、自我、软弱、猜疑、贪心、嫉妒等等那个的人，把他要改变过来，给他一个做王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扫罗，他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或许你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基本上本来就没有人。我找过一本领袖书，我还蛮多的。所以有个作者，第一个他是以前是内地会的这个负责人，叫做这个 Oswald Sanders， 我还跟他吃过一次饭，我跟我妻子，所以去找他的时候，我要请他吃饭，因为他讲到他被圣灵充满。因为在内地会不讲圣经充满，就你被圣充满你不能够讲，因为够宗派人不一样。不过他特别讲到，他已经那时候已经不是内地会的主席，就是负责人，他已经退休，他已经年纪蛮大，所以他就还是内地会的同工。不过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来分享，所以我就约了他吃个饭。你怎么被圣，那时候刚被圣充满，所以他不谈就行。他说当圣充满你一定会知道，他说我那弟兄啊，你一定会知道。但年纪那时候我大概到四十几，他已经七十几，那就退休。他说你一定会知道。那在我们的同工当中，我们不谈这个，但是我们一定会祷告。没有大家同意，我们不会去做。每个人都要同意啊。所以内地会也蛮有他一个生活的方式。他写一本书啊，叫做《The Leadership》。他第一个问题是 ：leader 是天生就是 leader， 还是要被造出来？是 make born as a leader or to be made as a leader？ 他说 both， 两样都要。第一个，但是他跟我们讲，哦，他天生就有口才啊，他天生就俊美啊，他天生就比人家高个头啊。所以从个角，他天生就是一个 leader。我认为是这样想，人也是这样子想，所以他是 born as a leader， 然后他需要被训练。不，前面那个就完全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天生是一个 leader 没有错，因为从我带一个不信人信耶稣，从某教我就他的 leader 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讲到这个 leadership， 讲到我们这些观念的时候，天生的 leader 是神呼召他在某个事情上、某个时代、某个的这个环境当中，让他起来做 leader。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is not born as a leader， 是神呼召出来做 leader。但是神呼召出来 leader， 他是很不成熟的，还有很多人的软弱，所以他需要被训练的。所以你一定要问，你是一个 leader， 基本上是重生角。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第一个我要 make the point， 没有一个人适合有这个资格做 leader， 因为我们天生就软弱。所以呢，但是从某个角度，神希望看到，他愿意看我们每个人都是 leader， 所以他来 call 我们，他呼召我们，在美容院，在美容界，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在医疗界，每个地方。但是神知道，就算把你放在那里，已经呼召你了，所以那个是叫命定，那个、叫使命。那个叫做神展上所谓的 destination， 所以你要需要很清楚造神的呼召是什么。那进到呼召当中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注意到你要怎么被训练。所以神常常，我还是这样说，很多时候你的最好训练是你四周的人，第一个就是你的 partner。 所以我的老牧师教员林牧师说过， 哦，这个同工好头痛啊，哦，我们常这我都受到伤害啊，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部门，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的老牧师最喜欢劝我的是什么啊，跟你看法一样的是工作的好同工，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是你生命的好同工。你真的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反而都是同工，所以你不能够走开，但是同工也蛮痛苦，还苦得很。不过他说跟你看法不一样，凑在一起很热闹，哦，我们就一起来做，这是你工作的好同工。不过有时候那个人就跟你同做一个事情，他总是跟你看法不一样，他总是坚持他的，他总是甚至误会你，有时候讲讲多说。他说这是你生命的好同工。我们的老师是这样被训练出来，我们的老师不是站起来说我就是君王，我有恩赐，我有这个才干，哦，这样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翻转，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得，我就要成功。所以我们这些老牧师我跟着过来都是先在生命上被神磨到一个程度，因为我的老牧师他是最后就晚期的时候才从大陆出来，对呢，已经斗争蛮厉害的时候，为什么大陆把他赶出来？因为他跟他的妻子就师母跟他儿子都是有病的，大陆说大陆不需要有这种有病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病，他是有肺病，他的师母是心脏病，他的孩子是那个走路是就是说走不稳的，会不感谢主神都医治工作。所以大陆说这三个人不要留在大陆，就送他们出国好，就出去好，因为在大陆这是没有用的人，跟劳动没有关系，是这样的出国的，离开大陆，那时候被斗得不得了，又做传道人，所以他知道在讲什么。现在我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总是这样吗？因为身边没有对付过，就会这样。这没什么好吵，也没有好闹。所以呢，有个传道人这样说：“教会好像什么？好像育婴室，大的带小的。”比他三岁带两岁的，就一天吵架，都在吵。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求神恩待我们。从某角度，真的我们没有资格，是神呼召我们才有机会做领袖。但不要忘记，一做领袖就以为你都很有成熟的生命来做领袖，在里面有很多选择。中间有个很重要 ，Look around 你的 partner。你总会在身上，我感谢主，在我的服事当中起码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十几年，每年呢，每一次我就碰到一个，就差不多两年时间我就碰到一个，除了我的老牧师以外，我碰到一些老传道人都是比我大20岁，林道亮是牧师比我大比较多一点，我们碰见时间也不太多，大概两年按我的平均，但每一个的传道在我身边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可能很甚至很可能这个仆人要比扫罗来的大，所以爸爸比较放心一点说，哎呀，叫这个老仆人忠心的仆人陪着这个扫罗去找驴子。那后面是来一些的所谓的环境，所以呢后面来一些驴子，这些驴子是这时候出来打水，一说这已经黄昏了，这不是中午，是热天的时候，那不能出来了，这已经是黄昏，就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呢要献祭完了才可以吃晚饭，就吃这个饭，所以 time 也在这里。所以这个讲什么？一个你需要一些的比较老练的同伴，这个不叫同伴，就是老师陪着你走。而且这时候你要看，在你这时候有些的你旁边的人，可能是短暂发生在你的旁边，或许说有些的机会是短暂的发生在旁边。你有没有看中谁？我很看重我的同工。纵然他是很年轻，可能我需要很多说啊，牧师，感谢主给我跟着你做一阵啊，可能我需要神给我机会能够跟他啊，带着他一起来学习。不过有时候他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对一些的同工，尤其专业的，我非常看重。像我们的黄杰执事啊，牧师，你是我的老师，有时候叫蹦句话啊，你是我的什么什么，我说。黄杰，如果没有你的话，教会起码这一块整合，这一块整合有很多块整，这一块起码不会整合到这个样子。我真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四周，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是这讲的，你就发现了，如果你真的将来有个机会是神呼召你，所以你看那四种是你最好的老师，跟你一样的感谢主，你一起来做；跟你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感谢主，我们在生命上一点学习，然后倒过来，在学习当中，你就会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不仅在所谓的技巧上或者方法上，更是在生命上。所以很感谢主了，这些年日这样的走过来以后，不是我天生 in a sense， 纵然我天生是希望做老板，真的，我不能跟你讲过，因为我家庭的背景蛮辛苦，我觉得我12岁父亲就不在，所以我觉得管人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第二个赚大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先生想要做那种领袖，那个叫做什么？叫做人的领袖。但神说，我不是要你做人，我要做叫你做属灵的领袖。从这个角度，我的生命就一样都没有资格做属灵的领袖。神说，是啊，没有资格，但是我所以就呼召你。呼召你完以后，就发现神在装备我以前，一说加给我什么钱，他一定要把身上一样样都把它挪开，骄傲啦、嫉妒啦、贪心啦、比较。我讲这话不是唱口号，这是我自己走过来。我知道什么叫比较，什么叫计较，这种事情很痛苦的。我看着那个眼色，我就知道他在比较，因为我走过这条路。当他嘴巴讲话在发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气到不行，因为他计较到不行，好像到个程度。要他活，要就我活，我总有一个要死才行。真的碰到这种，还是基督徒的同工哎。所以，如果我们在生命上没有突破，最多最多，我们只在一个宗教里面打转，就是，只是说哦，那个庙生活比较盛，哦，这个教会人比较多，我不做这种事情，这不是我走过太长这条路，但我讲最后都虚空的虚空。你要走在神的心上 ，OK， 神呼召你做领袖，不要夸口，因为神是看你什么都不行才呼召你做领袖。这林道亮牧师说，然后在不行的当中还有很多，哦，那行啊，让我行啊，给我这个，给我讲道，给我恩赐。神说不，你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不拿去给你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就开始对付，一样样对，对付到某个程度，神在我们上挪开的，就是。就他就会把我们需要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叫 redemption， 这个叫买赎，把不好的拿开，把好的放进来，要买赎，救赎买赎。大家神最喜欢的就心情的环境，一种就是很老练，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老仆人，是父亲。怕这个扫罗做怕出问题，跟人家甚至那个驴子找他还跟人家吵一架，驴子是我的等等，我们就还可以打一架。那找个老仆人去的时候，可以把事情安排的好一点。那另外不要忘记，这几个女子蛮有意思的，他们只是这个时候偶尔出来，不是一天跑出来，是因为打水，是黄昏的，赶快打完水回去就要吃饭，就让他们碰到。那这个女子讲几句话，他们真听了，哎，就在前面，你赶快不要再拖拖拉拉。所以两个就赶快跑去，果然就遇见撒母耳，然后就开始他们的服事当中又有另外一个阶段的改变。求神这样恩待我们，真的我们一生啊，很多属灵原则，神在我们上工作，其实跟在很多人上工作是没有这样，但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不过当你明白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确实是在恩典里面来呼召我们，以至于我们需要在恩典里面学习怎么服事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再次为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真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边学习，或者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的小组长的或者服事有份，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哪一个人天生就有资格做神的仆人使女，或者说做一个神呼召的领袖，乃是在于我们生命被神摸着，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为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引领我们。哦，好像这个新起环境也在我们旁边常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的 partner， 甚至如果甚至圣灵就是这样保卫师一样，就两个人站在你旁边，我们求圣灵更多的来陪伴我们。 来走这条主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愿主灵继续在我们上做工。哦，在身边做着你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再次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谢谢这些年来你何等奇妙的恩典。哦，你主你莫大的忍耐，莫大的怜悯。哦，主，你不能兴起环境，兴起你的仆人是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更是你的宝石在我的里面，成我随时的帮助。哦，主，我就感谢你，主，我就赞美你。哦，主，我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哦，神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再次说，今天我们整个人的翻转是因为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不仅这样，因为你愿意陪伴我们走这条属天的路，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方面被对付，哦，一方面被破碎，一方面就被你来充实，一方面就被你来装备。主啊，今天成为合选，一个蒙恩得救，是你的恩典。若今天我们能够在职场上，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见证你，有这个机会，甚至有点能力来见证，来服侍你，我们说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哦，我们定义在恩典里面来服侍，我们要在定义在恩典里面更多的看见你的作为。哦，主啊，把自己交在手中，我们把弟兄姊妹交在手里，特别今天余下时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大概还有九。